磁有两极，水由氢和氧化合而成。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这些事实都不依赖于我的或其他个人的经验，甚至也不依赖于杜林先生的经验。如果他酣然入睡的话，但是在纯数学中，知性绝不是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实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及做第一次算术运算的是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知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他们的数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由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于它起源于外部世界。但是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的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就得到了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 A 和 B 与 X 和 Y 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及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鲜艳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之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门学科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求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的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杜林先生以为他不需要任何的经验和添加料，就可以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推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把它应用于全世界。同样，他认为他可以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他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费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